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你们该效法我，紧接上一章，指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这正是效法基督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，不让自己出头。唯一显明出来让人效法的榜样，就是效法基督。效法我不是为了高举我显明我，乃是为了高举基督显明基督，让基督在众人里面居首位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保罗的眼目始终聚焦在基督身上，所以即使在仍是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身上，也能看到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和工作。因此能为主的工作而真诚地称赞他们。我所传给你们的只福音真理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个人原文是每个男人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也可译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现代人通常认为头代表权柄，但古人以为思想发自于心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古代希腊人所说的头通常并非指权柄控制，而是指源头首位。因此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很可能指男人是女人的源头，因为女人是用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肋骨造成的。所以说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正如基督是男人的源头，而神又是基督的源头。头是权柄还是源头，解经家并无定论，但即使头是权柄的意思，本节也并不表明教会中的弟兄可以辖制姊妹。因为属灵的权柄不是根据人的地位出身，而是因着人顺服基督甘心做仆人而来的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出土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表明，古罗马异教祭司在主持祭祀时有蒙头的习俗。当时犹太人在敬拜时也可能已经开始了蒙头的习俗。现代正统派犹太男人在祷告或敬拜时还要在头上戴上小圆帽，披上祷告巾。主后七十年第二圣殿被毁之前，犹太教和基督徒还没有完全决裂，保罗也没有刻意改变犹太教的传统。他写完本信后还按照犹太教传统回到圣殿行了洁净礼，但保罗却教导男人不可蒙头，与犹太和罗马的传统相反，表明这不是为了尊重习俗，而是有属灵的理由。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所以男人代表神的形象和荣耀。因此男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不蒙头，代表彰显神的形象和荣耀，完全的显露高举基督。男人羞辱自己的头，可能指羞辱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女人若不蒙着头，就该剪了头发。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保罗要求姊妹在聚会中守秩序，不要随便乱说话，在生活中不要越过本位去教导和辖制丈夫，但并不反对姊妹在公开敬拜时祷告或是讲道，只是要求他们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。旧约预言将来男人女人都有说预言的，传福音的腓力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。当时犹太妇女在敬拜和日常生活中都蒙头，但希腊罗马妇女并非都必须蒙头。同时保罗单单提到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，却没有强调在别的场合要蒙头，并且反对男人按照犹太罗马习俗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，表明这教导并不是为了尊重习俗，而是有属灵的理由。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代表男人的荣耀，因此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，代表男人的荣耀不可在神面前显露出来，承认只有神是配得荣耀的。女人羞辱自己的头，可能只羞辱男人，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就该剪了头发，指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若不蒙头，就等于剪了头发一样羞耻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，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亚当是神直接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，而夏娃是用亚当身上取出的肋骨造成的，所以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。在神起初的安排里，男人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而被造的，而女人是为帮助男人执行神的计划而被造的。所以说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如果人看不见神的心意和托付，只看见自己的才干和条件，把人的自己放在神的心意前面，以致颠倒了神安排的属灵次序，无论家庭还是教会都会受亏损。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，指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，代表人要接受神的权柄，在神面前隐藏自己的荣耀，这就在天使面前显明神已经在教会里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人。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，原文是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。当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，但却可以在教会中祷告或是讲道，所以他们需要新的权柄，而神就把蒙头当作权柄的记号放在姊妹的头上。因此女人蒙头是权柄的记号，而不是顺服男人的记号。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时和男人一样，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记号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教会必须高举神的荣耀，隐藏人的荣耀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万有都是出乎神。在主的安排里面，绝不是男尊女卑，乃是彼此平等，互相配搭，不可或缺的。而在基督里的新造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人过去认为十分重要的男女地位之别也不再重要了。 从被造的角度看，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从生育的角度看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。但保罗提醒我们，男人女人实际上都是出乎神，因此男人不可夸耀自己首先被造的身份，男女都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在神计划中的角色，顺服神对自己的安排。你们自己审查，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？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，男人若有长头发，便是他的羞辱吗？但女人有长头发，乃是她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。保罗再次强调，女人祷告神时的蒙头，表明她不是关心风俗的问题，而是关心属灵的问题。就本性而言，男人的头发都比女人短。古代希腊人也有男人蓄长发的。古希腊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喜欢依据本性来论证，所以保罗也用你们的本性来向哥林多信徒论证。就当时哥林多人所习惯的本性而言，男人的头发都比女人短。虽然古代斯巴达人和犹太人中的拿细尔人都蓄长发，但一般来说，男人与女人的头发样式、长度都不同，可以分辨男女。男女有别才符合神造男造女的本意，男女不分则违反了神创造的心意，在神眼中便是羞辱。十五节的一种理解是，长发是女人的荣耀，因此女人应该在祷告或是讲道时蒙头，不要在神面前显露自己的荣耀。另一种理解是，神既然已赐给女人天然的盖头，女人在祷告或是讲道就应当蒙头。若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本节表明，虽然现代人对女人蒙头的意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，但当时神的众教会却完全理解蒙头的意义，意见也是一致的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稍微的信这话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保罗是先称赞后批评，从正面造就人，再从反面挽回人。保罗之前所提的分党是以不同的属灵领袖而分，现在所提的分门别类是以贫富阶层而分。稍微的信这话，表示保罗并不是完全相信，因为所传闻的可能有夸大渲染。有经验的人，意思是经过考验的人。教会中那些分门结党的人，目的是要显明自己是神特别赏识、特别验证的人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。你们要吃喝，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主的晚餐又称主的桌子，不但包括现代教会的掰饼聚会或圣餐，也包括爱筵。吃的时候指吃爱筵的时候，而不是指圣餐。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指信徒按贫富分成不同的群体各自吃喝。贫穷者没有什么食物可吃，以致饥饿。 富有者吃饱喝足，甚至酒醉。这样的聚会没有爱心合一的见证，失去了爱言的意义，实际上是藐视神的教诲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的晚餐带给信徒何等的能力与安慰，但竟然是始于因人性的丑恶，使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在爱言上省察自己的罪。饼指犹太人逾越节筵席第一杯酒之后藏起来的半块无酵饼，象征主耶稣无罪的身体。只有圣洁无罪的主才能代替我们赎罪。掰开象征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，成就代赎的工作。因此，圣餐只能用一个饼，一个身体。神的儿女分受这一个饼，是象征统领基督的身体，借着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交通，连接成灵里合一的一个身体。这是我的身体。关于这句话，在教会史上有以下不同的理解。一，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说认为，饼杯经过注谢以后，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。二，马丁路德的同体说认为，饼杯经过注谢以后，基督就隐藏于、存在于、联合于他们的成分里面。三，加尔文的属灵福分说认为，饼杯经过注谢以后，他们的里面有属灵的能力和祝福，必须借着吃饼喝杯才能得着。四，词韵里的象征说认为，饼杯本身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记，信徒借着吃饼喝杯纪念主，以激发他们里面所原有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。如此行原文是现在进行式，表示不住的如此行。纪念就是思念，我们掰饼、吃饼、喝杯，都是为了思念基督为我们流血受死。纪念原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中的想起。旧约赎罪日的祭物是叫人想起罪，圣餐的杯、饼却叫人纪念那位借死设立新约的基督耶稣。在新约里，神不再纪念他子民的罪，因为福音已经让我们将想起罪变成了纪念神的恩典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杯指犹太人逾越节筵席上四杯酒的第三杯救恩之杯，这杯是一个福杯，主耶稣用这杯设立圣餐，杯里的葡萄酒代表立约的血，杯本身代表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，血是立约的方法，杯代表所立的新约。圣餐中的饼、酒和杯这三样都有属灵的意义，把神的儿女更深地带进恩典的认识里。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表明圣餐的杯里面所装的葡萄酒代表主立约的血，也是主耶稣为人的罪所流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这血是神所赐的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为若不流血， 罪就不得赦免了。主的血给我们开了那条引到神施恩宝座前的路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表明主的死，指饼和杯把基督的死表明在人面前，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彻底解决了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神既在基督身上追讨了我们的罪，便不会在我们身上做第二次追讨。因此主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只等到他来，指饼和杯不单提醒我们主为我们受死，也提醒我们预备向他交账。不单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也等候与主一起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我们当警醒预备自己，以便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向主交账。因此主的晚餐不是一场宴乐大宴，而是信徒省察自己承认信仰的机会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既然圣餐有如此神圣和重要的意义，如果信徒在圣餐中态度随意轻慢，不自己省察，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不但不能表明主的死，反而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必然会被主惩治。省察原文是试验，往往用在试验金属上。圣餐是主所设立的严肃的仪式，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必须自己省察是否真正明白了圣餐的意义。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认识圣餐是吃喝主的身体。神的儿女分受这一个饼，就是统领基督的身体，借着在基督身体里的交通，连接成灵里合一的一个身体。我们若看见了基督的身体，肢体之间就不会分门结党，嫉妒纷争，高举人破坏基督的身体教会。吃喝自己的罪，指对圣餐的轻慢态度，会使我们陷自己于罪中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是神的管教，但哥林多教会有些信徒软弱、患病，甚至死亡，是被主惩治的结果。神赐给哥林多教会医病的恩赐，也借着难以医治的软弱和疾病来管教信徒，把信徒的灵性带到健全的地步。因此信徒每当患病，首先应该在神面前省察承认悔改自己的罪。分辨原文是过去未完成事，表示习惯的动作，即时常省察自己，分辨自己的光景与神的心意的差距，调整我们的生活为人，以致能通过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就不至于受审。虽然有时主对信徒的惩治很重，甚至是疾病、死亡，但仍然能叫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， 免得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主的晚餐虽然形式上是吃饭，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解决肉身的饥饿。若有人已经饥肠辘辘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这样聚会的时候就可以彼此等待，免得自己取罪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